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7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从军事层面来看，日军由于西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海上补给日益困难，加上盟军在中国西南建造的机场次第完成所构成的空中威胁，使他们寝食难安。由是孤注一掷，发动了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攻势。这仗从平汉路中段往南打到湘桂路的终点南宁，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元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得严重。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它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历史学者李东方分析说，
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要靠工厂。那么上海没有了，天津也没有了，那么像无锡啦、南通啊、宁波啊、广州啊、汕头啊都没有了，所以工厂呢也没有来抽税。所以中国的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的10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1400万壮丁，前方有300万兵在那打，后方有差不多1100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整个加起来抗战半年增掉了1400万。这1400万人到了要做了当壮丁，要吃要穿衣服，前方的300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要当时要5分美金，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都到了后方。后方我们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师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一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你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是宣传，每一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
简单的说，打仗基本上就在拿钱，没有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就无以言战。过去我们曾经大略提过战争初期我国的经济窘况，现在就以民国27年来说吧。由于占国家税入90%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因战争而锐减，当年国库总收入仅及税出的1/4，也就是说你收1块钱却要花4块。在支出方面，因为打仗，所以战费即占了总支出的63%， 对一个寅时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呢？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糟，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眉席，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1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但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7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之高，这种家谁当得下去？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的胜算就大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就像三把刀卡在我们的脖子上一样。在土地一片片的沦失、交通网络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李东方说，
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方案物资29个 billion， 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亿，那9个 billion 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6000亿，8亿6000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的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的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也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斯体威将军。这个人他把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
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的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么一来，显然架在我们脖子上的还不止日本人的三把刀了。从这张图表上看来，开战头几年我们苦虽苦，但最起码还没到经济崩溃的地步。后来是怎么了呢？李东方分析说，
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在欧洲就可以专心啊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从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那个时候解决方案还没有割断了。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变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跟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逐，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 B-25 甚至 B-29 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份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曾经参与这项庞大而又艰辛的工程的林泽斌回忆说，
美国人有要求，又在四川成都附近修4个机场，广汉、彭山、新津，这个一共4个机场啊。那时候我就负责广汉机场，广汉机场一共是这个4600亩地，里边都是老百姓的乡村稻田，后来征收了，一个礼拜把钱都弄花掉，那他们都弄搬走，就开工就做了。所以机场的一共呢，跑道是这个2600公尺长，
完全是手工，在全世界画机的，造大飞机场，那个大轰炸机能够下来飞机场，不是用机器造的。
征那个6县的民工啊，76000人，
他不拿钱来，说这个账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了。
这样的工作啊，100天，我们还提早一个礼拜完成。
这个农民来造工要发工钱，要发的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每天发，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呢、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啊，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啊，没几车花洋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啊，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的带动了全国。
当年如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居然会克扣贫穷如我们这种苦难人的钱，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则确实如此，因为他们赖的还不止这一笔。
美国的二冰沟在中国用美金啊，说是中国政府怕美金把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搞乱，说我们来换发币给你好了。那个美国人说要请你们垫了以后还了，后来等到我们一直等到抗战完，他这个钱没有还，后来跟他也算还的时候，说每一个时间的发币同美金的价格也不同，有官价，有合价，有合适。那么我们的意思，照那个时候的官价算，官价常常变，而美国人不肯，说应该照合适算，结果始终没有说好。于是呢，抗战完了，结果算下来，我们替他找飞机场的钱垫了，替他付薪水的钱垫了。 还有很多其他小钱都没有还。那么把那个8亿6千万的这个租借物资的钱也还，还是欠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也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好朋友不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承认是我们中国，美国还差欠你们美国钱。我们在太平洋岛上啊，很多东西，有些岛上啊有这个枪，有些岛上啊还有小船，你们去拿好了，我们就答应好了，就拿太平洋很多岛，几千个岛都有东西，答应。那么有没有拿回来呢？我们没有船去运啊。还有阿兵哥的衣服皮鞋，那个阿兵哥的皮鞋太大了，对不对？那个衣服我们穿到了像大衣一样的，谢谢。所以这些苦衷没有人知道。
美国人当时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竟差到如此程度，形成的原因也许不单纯，但就表面上而言，显然是把我们瞧扁了。但就中国政府而言，为了要挣点武器，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命脉，就不得不承受尽这种屈辱。就算有累，也只能往肚子里躺，因为我们必须撑着，尤其在大家都快撑不下去的关键时刻。
当时的啊，物价又波动啊，哎呀，是你那些一个月的工资拿来，你兜里都买不到。
那个有的时候去买东西是要挑担子，把钱挑个担子去买，那些到的那个地步。
就在这么艰苦的关口，重庆还闹了一次金融风暴。这次风暴的幕后黑手还是美国人。李东方说，
宋子文上台以后，他想从美国买黄金金条啊运到中国来，同时在重庆公开的卖这些黄金。那宋子文的错误呢，不等到这个金条运来再卖，先卖，他想早一点压这个通货。结果过了3个月啊，美国的金条不来，求他啊，好难哦。那金条我们是卖给你了，没有飞机装啊。宋子文讲拿船也可以，那船很危险啊，我们自己派飞机来好不好？不好不好，我们拿你们美国的民航去好不好？不好，要我们美国的军用机有空再给你运，再拖。后来拖的时候根本一点没来了，来了一点点，后来没有了。再去问他那个部长讲啊，说是不是你们讲好了要用2000万美金的黄金啊，不是都给完了？说什么不是啊，跟你写好了的啊，借把这个动2亿美金啊，但是没有吧，我记得是2000万。他说我的部下来来来，那个次长，不是你同我讲的中国要2000万美金的黄金条啊？说是啊。宋子文就把那个拿出来说，摩根绍先生，这是你亲笔写的2亿。摩根绍脸红了，就大骂他的次长。那个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苏联的间谍。
由此后人当不难理解，战争后期中国在经济战线上所受到的打击与挫败，远比真枪实弹的战场来得严重。但战争会因胜利而结束，而经济创伤则成了无尽痛苦的延伸。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1块多钱，约战前的1/30。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1/20。虽然军人仍然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教授也不辞辛苦的生活为国育才，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 当时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也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不卖就赚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相系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之上的，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凤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吧。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打仗除了钱之外，还要有人，有兵员。也许您还记得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办的就是户政，因为有了健全的户政制度，征兵纳粮才会有个合理的依据，但我们没有。
我们中国这个户政始终没有上轨道。从前我们人民的人口啊，是寄托在庙里边的，不管你是哪一省哪一县哪一乡哪一镇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庙，你的名字会报到庙里边去寄存起来。
没有户政便没有议政，我们的兵一向是募来的，后来募不到干脆就抓，可谓杂乱无章，无奇不有。
打的历史这样子，说是他上面来的民兵看你这家里这报销好多兵都要抓，不能抓不到你晚上来抓，就是这样的。这样有人在帮助送了唐官去。
那个时候有个讲流水的兵啊，兵啊，有逃了有必要就给抓一点兵过来。
底上兵啊，就是底层兵啊，那个保证他是要求兵的嘛，啊，就给他们顶名是150块钱一股，哈哈。
卖壮丁竟然成为新兴行业，真叫人匪夷所思。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蒋纬国这个故事可以供您参考。
有一个新兵队因为送到前方去以前，经过重庆，就在一栋很大的空房子，经过那栋空房子，我们就偶然的发现里边有许多新兵在里边，于是我们就信步的走进到那个空房子去看一看。走到第二进，就发现有很多兵瘦的病的简直是皮包骨头躺在地上。我们再往里边走，就发现有一个尸体躺在地上，脸上盖了一片瓦片。那么那天晚上啊，吃晚饭的时候就跟父亲报告了，
史官去闯关去的一人呢，是克扣兵甲呢，要兵是续长的，要称此任。
人家有钱呢，送给他了，好了他就放掉了，不让他当兵了。有这种贪污的事情啊，所以老先生很气啊，把他枪毙了。陈泽润是兵役庶长。
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议政问题的冰山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师空缺已是普遍现象。
那一个师长啊，那吃两三辈人啊，在想啊，那平常的事情，
是不是？你补给下来，你所有的粮拨下来，根本人都死了，你给哪一个啊？我去问你给哪一个？打就打死了，有好的跑就跑掉了。
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员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中国军就像山水中人工。